我们是来看一段的圣经，是马太福音第七章，从七到十二节。我们是从第七节开始，我们一起来读上帝的话。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所以无论何事，你们与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从主的话语中想到做天国门徒的责任，我们也知道做天国门徒的福气。愿主你自己就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记得主的教导，也愿意在生命中按着主的教导而行。我们有软弱的，求主坚强；我们有不足的，求主补足；我们有信心是微弱的，愿主你自己是挑望我们，让我们是完全的信靠你，以致我们每一天都行在主你自己的路上。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一个多月以前，我曾经讲过一篇，是以马太福音七章一到六节为题的，是天国人际关系。然后是从那一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去理解主要我们做他的门徒是一些的人际关系方面的事。综合来讲，前面的几句话可以说是我们要静坐常思己过，闲时莫说人非。但是作为一个信仰的群体，我们要凡事按真理而行，我们要勇于分辨对错是非，不要落在今日的社会的潮流中，盲目的做一个赶上时髦潮流，只懂得是 politically correct 的烂好人。我们不能够只讲爱心和包容，不分辨对错和是非。我们需要正视并且持守圣经的道德和价值观。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思想天国的人际关系。曾经有人问一个很出名的犹太拉比，叫做 Rabbi Hillel， 他说：你可不可以用一条腿站着的时间告诉我，是律法的精髓是什么？一条腿站着的时间，我不知道你一条腿能够站多久。你要不要数一数？我摔一跤的话，那你们这样，那要不来扶我？啊，那个一条腿站的时间可能很有限。啊，那个可能少于一分钟。然后这个拉比 Hillel 想了一想，就说：你自己所厌恶的，不要坐在别人的身上，这就是全部的律法，其余的都是注释而已，你就照样行吧。其实我们中国的孔夫子也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实连 佛经里面都有相仿的教导，但是耶稣基督却史前无力的将人类哲人智慧负面的消极的借条转化为积极主动的信念。主说，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圣经的意思，原来这包含了全部的旧约的教导。但是主基督对门徒的要求不是说不做不错，那是要主动的去做真善美的事情，不是我不犯人就好了，那是要主动的推己及人的将主的爱做无限度的扩张发扬光大。在主基督的这个标准之下，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标准，更是我们常常遵守不到的标准。我们怎么去推己及人呢？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无限制的欲望，我们有时候想到别人该得的，我们会想得很少，但是想到自己该得的，我们会想得很多。所以在英文里面，我常常觉得很有意思，只有两个字是用大写写出来的，一个是对上帝的称呼 God， 一定是用大写写的，还有一个英文字是用大写写的，就是什么？就是爱。大家都知道，在每个人的心目中，这个我就好像上帝那么大。人常常从自己的欲望去出发，使我想起了一个故事，说有三个人流落在孤岛上，三个朋友，忽然有一天等来等去都等不到船来救他们，他们天天都在吃椰子过日子。然后有一天忽然飘来一个瓶子，把瓶子塞子一拔，跑出一个蓝精灵出来，一个那个吉尼，一个巨人，说 Your wish is my command， 你的是心愿，我一定帮你成全，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心愿。然后第一个人想了想说，我好久没有回家了，我想回去看看我太太，这个是好人哦，好先生。样子那个蓝精灵说，何以？砰，样子这个朋友不见了，他回到家里很高兴。第二个说，我有好多的事业，我这个船遇难的时候是丢了在那里，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所以这个我想回去看看，这个是事业未重的人。然后那个蓝精灵说，可以。然后砰样子这个朋友已不见了，他回到他的办公室做他的老板去了。然后第三个环顾了很久，说其实我现在觉得很孤单，我希望另外两个朋友跟我在一起。结果砰样子这三个人又回来了，都在孤岛上，蓝精灵也不见了。人常常是从自己的出发点去想，所以我们常常的是推己及人，常常我们会是有无限景的欲望。但是主说我们要采取主动去满足他人的需要，这就是难上加难。我曾经读过一个故事，是一个牧师写的。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住在一个很穷苦的一个的区里 neighborhood， 然后区里的孩子是有一个就出去打 打工去了，很多年不见。然后有一天，这个孩子就回来了，开了一辆很漂亮的是汽车，在那个年代是不得了的，是啊，那是30年代的时候啊，那很漂亮的一个汽车。然后他就来到这里，是来看他从前的这些的小朋友。然后他们当然看见一辆那么漂亮的汽车，他们就很高兴，每个人都想要上去坐一坐，啊，那是去兜一个风。然后这位大哥也很高兴，就把他们载出去，每一个的来到兜风。然后最后在这区里有一个瘸腿的男孩，他没有办法跟人家抢，但瞧最后这个大哥留意到他了，阿南说你要不要来，当其他的孩子都坐完车子之后，这个大哥说你要不要来，阿南坐坐我的车子出去兜风。但是这个男孩很高兴的就坐上这个车子，最后兜风回来了，放下是每一个人。很多的小孩都七嘴的八舌说，我多么希望我拥有这么样子的一个车子。但是那个瘸腿的小孩却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够成为这个大哥。你没有看到这个不同？很多的人都是想到自己，说我多么希望我拥有这个车子，但是这个瘸腿的小孩却能够想到说，我多么希望做一个是能够让人家来坐我的车子得到兜风的人。很多的时候要做得到，就是说我们就需要不只会着重自己，而常常以他人的需要，以他人的关心、爱好、喜乐、盼望作为我们生命的依归。有没有人做得到？有。我读过最近一个记载，大家都可能听过德兰修女的故事。她在印度创办了一个修会，是专门去照顾那些印度的贱民，在街上流浪，没有人照顾，没有人关心的人。然后她年纪很老的时候，有人就有一次就留意到了，说她的脚怎么样子，她的形状这么奇怪。然后那个记者就去是打听为什么 Mother Teresa 还的那个是的脚的形状好像那么奇怪呢？后来他打听之后才发现，原来因为他们开始修会的时候很穷，常常一切东西都要是靠人家捐的，所以连修女们所穿的鞋子都是靠人家捐的。当然捐来的鞋子在印度很贫穷的地方，常常那些鞋子都不是顶好的鞋子，是人家穿过的鞋子。而 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常常是在修会里面选最破最旧的鞋子自己来穿，所以穿了几十年破鞋子、旧鞋子、烂鞋子，他的脚型也就变了。这是只有圣者才能够做到的事情。一个不以自己为中心，却能够是以他人的需要为中心的人。为此我们需要这么样子做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发现我们需要主的帮助。其实我们大多数人自己以为做得不错的，我们的小小的牺牲其实都如小孩子 画直线一样。有一位很出名的牧师 James Montgomery Boyce 注释这段圣经的时候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常常以我们的善行来到夸耀，觉得我们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做得不错了，可是你虽然你的鞋子不像那个马可斯夫人那么多那你就觉得很不错了，我也蛮节省了。其实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好像什么，在幼稚园里老师说我们今天的习作就是画一条直线，然后老师给孩子们是一些的时间来的画，然后有些孩子是横着画，有些是直着画，有些是斜着画，但是当大家在比对的时候，大家说啊，这个画的不错，比较直，那个画的简直变成圆形了，那这个是歪的，然后最后大家说 Annie 画的最好，看样子很直。然后老师从抽屉里拿一把尺出来，对着这个 Annie 所画的这个很直的线一比，其实怎么样？还是不是很直。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自己做得不错的，其实在神的眼中也是像 Annie 所画的那一个那线一样，还是差的有相当的距离。为此我们需要求主的帮助，才能够在天国的人际关系里面做到合乎主的标准。有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在讲天国人际的关系当中，耶稣好像插了一段讲祈祷的话，读起来有点像什么风马牛不相及，对不起我这么说，为什么在讲天国的人际关系之中要讲到祷告？那是因为如果不是借着祷告的力量，若非是有天父的帮助，我们就无力去履行耶稣所说的金科玉律。正如巴克莱牧师在注解这段圣经的时候说，要顺服主这教导，一个人必须成为新造的人，并且有一个新的生命目标为中心。而主基督在关乎对天父祈祷的教导之中进一步强调说，我们的祷告要持之有恒，我们的信心要与日而坚，我们对天父要全然的信靠。在第七章第七节，主基督给了我们做门徒的三个命令：祈求、寻找、叩门。主也应许了这三样行动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得着、寻见和给他开门。在希腊原文的文法上，这个意味着不断持之有恒的行动，祈求蒙天父的应允，在主基督的教导中所强调的是持之有恒的祈求。在路加福音十八章一到八节，主基督也讲了一个寡妇祈求伸冤的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目的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主说在某一个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常到他那里说请帮我伸冤，然后这个官多日不准不理会他， 后来心里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因为这个寡妇常常来到烦扰我，我就给她伸冤吧，免得她常来缠磨我。然后耶稣说，你们听这个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这里就是主的意思是说，一个不义的法官尚且经不起不断的缠绕而答应这个寡妇的诉求，何况是公义、信实、慈爱的上帝。当然，当我们去不断的祈求的时候，上帝也会应允我们的祈求。但是为什么好像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希望我们的人际关系改善，希望我们跟枕边人的人际关系改善，视频我们跟身边的人的人际关系改善，好像还没有听到呢？这可能就是因为神有神的时间。在启示录六章九到十一节更给我们看见，有时候在生命中遭遇的一些事情是有天上的奥秘。这里讲到，当老约翰看见异象，看见切开第五印的时候，他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做为主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这些的灵魂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生流血的冤要到几时？也是有白衣侍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人的常常是只知道从自己的出发点来看事情，上帝却有全盘的计划。为什么上帝似乎眼巴巴看见顶好的信徒受苦，甚至为上帝的道而舍命，却不立刻出手拦阻严惩恶人呢？这是启示录里面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但是这是一个极大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奥秘，因为上帝仍在等待满足了数目。从历史上我们知道，早期的教会饱受迫害，但是殉道者的血浇灌了信仰的种子。就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耳闻目睹中国的教会，若不是经历过中国近代的动荡迫害、十年动乱、火一般的试炼，基督的信仰就不可能如今天雨后春笋般的是发展。今天在华人所居住的地方，最多中国基督徒的地方，不是台湾，不是香港，不是美国，而是在中国大陆。在过往那几十年之中，生活最艰苦、为信仰受最多压力的是中国大陆的信徒。但是很奇妙，却是教会比以前更为兴旺。中国的教会如果不是经过那些的困难，可能还是像1949年以前宣教士的教会、吃教者的教会、假洋鬼子的教会。这是一个奥秘，神有神的时间。信心需要与日而建，祈求是祷告， 寻找是迫切与真挚的祈求，叩门就是主动勤劳追求上帝的方法和上帝的路。这里所反映的是与日俱增，并且这里所用的祈求是指一个在下的人对在上者的恳求。这里表示我们的祈祷要充满谦卑，而寻求是请求再加上行动，表示我们不但献上祈求，更要预期结果，将信心付诸行动。我们要不断的祈求，也要不断的寻求。这是我想起从前看过的一个记载。有一年中西部，美国中西部是农村所在的地方，是大旱，许多城里的人大家一起的在一个小城里面，他们觉得没有办法了，大家就发起祷告会，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求雨。那一天在那个小镇里面，差不多所有的人都来了，市长来了，警察长也来了，所有的市里有名望的人都来了，在市里所有的大小教会的牧师们也来了。然后正当他们开始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小女孩迟到了，却匆匆地跑进来。一个小女孩不太懂事，在这种场面里面，所以她就说，跑到大家面前来，说讲台面前来说，对不起，我迟到了，因为我在家里找雨伞。他这么一句话反而惊醒了全镇的人，全镇来参加求雨祷告会的人，包括牧师们，没有一个人带一把雨伞来，只有这个小女孩有信心，他去家里先把雨伞找到，然后来参加求雨的祷告会。后门表示我们积极的希望参与，产生个人的接触。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不会去敲陌生人的门，同样的，我们去敲上帝的门，就是说我们要常常的跟上帝有亲切的关系，我们要与天父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们才能够进到这个去敲门的地步。我们不单是祈求，更愿意是参与在拓展天国的行动之中。我们那一份的愿意不单单是只是感，而是有感而动。中国人的字是聪明的不得了，这种危机大家都知道是危险，但是却有机会。而感动呢，是心里了有了感，有了感，然后要什么？要动。这时我想起周连华牧师有一次讲到，讲的一个近代宣教之父 William Carey 的故事。 William Carey 是一个补鞋匠，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很特殊的感动，说要到东南亚去宣教。其实他最初的目的是要到中国去，但是后来是没有办法，找不到路子，是去了印度。他没有受过神学教育，他在当地也不是一个什么有名望的人，只是一个补鞋匠。但是他却在教会的周年大会上举手说，我觉得我们应当去关心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中国人。当时教会里的一个长老，他们当时是很相信说，如果上帝是要拣选一个人，上帝会自然的使他得救，这是极端的加尔文主义的思想。所以当时的一个长老就说，年轻人坐下来，如果上帝要拯救那些拜偶像的人，不需要你和我来帮忙。 William Carey 乖乖地坐下来了，但是他心里还是有那一份的感动。然后一年之后，教会开周年大会的时候， William Carey 又来了，这次他又举起手来说，我们应当组织一些人去中国去宣教，关心那些还没有认识神拜偶像的人。当时的这个去年的这个长老用同样的话说，年轻人坐下来，如果上帝要拯救那些是拜偶像的人，不需要你和我来帮忙。但是这次 William Carey 不一样了，他不坐下来了，他说，我已经为这个事情每天祷告，祷告了一年，我的感动就是神差遣我要去中国传教，我现在是要请你们来支持我，让我上路。就当时很奇妙，就大家就拿了一个小小的盒子传一传，收了很少的一点钱，但是近代海外宣教运动就是从那一个小小的鞋盒的钱里面开始的。所以宣教常常是我们说是祷告 pray， 然后奉献 give， 最后当你常常为这个事情祷告，常常为这个事情愿意奉献的，最后你什么，你投入了，你就 go， 你就去了，可能是短宣，可能是长宣。我们的祷告是十月里我们要有宣教年会了，也希望今年好像去年这么样子，看到有弟兄姐妹们是为宣教来的祷告，为宣教来的奉献，而且为宣教是出去。最后我们看到耶稣教导我们在天国的人际关系之中，我们借着祷告，我们还要什么？最后要对天父全然的信靠。主基督用人间的父亲强调对天父要全然信靠。人间的父亲虽然不好，耶稣这里很特别的指出你们，他是指人的罪性，将自己是划分开来，尚且会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主基督是指出天父最后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问题是天父看来对我们最好的，有时候却在我们的小框框里面认为不是顶好的。其实最终在于我们对天父有否绝对的信心，并且愿意信靠顺服，从他手中接受一切，相信他所决定所给的乃是最好的，可能不是使我们最快乐的，却是我们最需要的。常常举一个例子，想想你自己的婚姻，可能你是一个慢郎中，却娶了一个急惊风的太太，或者可能你是一个很外向的先生，却误打误撞的娶了一个温文儒雅、浪漫又充满幻想的太太。很奇妙，可能是因为上帝知道你需要平衡。我常常说人与人之间像是什么？南京雨花台的石子。雨花台的石子，我们从前自小就 春节的时候千方百计买来是什么供水仙的，每一颗都泡在水里，晶莹剔透美丽，好像宝石一样，特别是在小孩子的眼中。为什么雨花台的石子那么漂亮，那么圆润？是因为他们原来都是不圆润的，原来都是有棱有角的，但是经过雨水的冲擦，经过还能河水的冲擦，他们之间互相碰撞，互相磨损，最后都变成圆润、晶莹、透体、美丽。我们人与人之间往往也是如此。在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上帝在你身上的计划，是让我们有一天站在基督台前的时候，能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与他的儿子相识。天父精心计划我们的一生，就朝这个目标来到进发。他不断将最好的，也就是我们最需要的赐给我们，使我们更像基督耶稣。天父常常借着我们生命中的遭遇，我们身边的人，包括那些不可爱的人，来到磨练我们，迈向这人生的大目标。让我们学习信靠天父，深信他所给的都是我们最需要的，也是在天父眼中看来是最好的。当我们以这么样子的心情来到信靠，我们生命一切你就会恍然大悟，也在天国的人际关系之中，我们就能够真的向着耶稣所说的，你们愿意人家怎样待你，你就要开始怎么对待别人。求神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得都更像耶稣。阿们，阿们。我们就今天用一首诗歌来到回应神的话。愿主的荣美在我彰显，我们唱两次。愿主耶稣的荣美在我彰显，表彰主奇妙慈怜纯洁美善，恳求圣灵洁净，使我心意纯正，直到主耶稣的荣美在我彰显。愿主荣耀永美在我彰显，表彰主奇妙慈悲人权美善，恳求圣灵洁净，使我心意纯正，直到主耶稣的荣美在我彰显。让我们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知道你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个计划，就是让我们像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你在 我们生命中借着各样的环境、周遭的事物、人生的得失成败、我们的枕边人、身边人各样的事情来到塑造我们，使得我们能够更信靠你，也更紧紧地来到抓住你。有时候如果不是我们遇到艰难、困难、危险，我们往往的会流于疏散，我们会忘记我们需要你，所以你就用各样的方法来到淘炼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因为我们人生数十寒暑，不过只是一个造就训练的过程，我们还要到天上来到服侍你，来到敬拜你。主啊，我们求你特别的施恩帮助我们，我们特别为我们当中有一些的弟兄姐妹，或者有些的夫妇、有些的父母子女之间有困难的来到祷告，求主的恩典临到他们，求主的是爱在他们当中帮助他们能够调和，也让我们对你充满信心，也是当我们觉得路途艰巨、行走不下去的时候，我们不轻言放弃，我们不要躲避，我们乃是愿意对你有更大的信心，不断的祈求，不断的寻求，不断的敲门。正如诗人所说的，我们仰望你，直到你施恩给我们。求主就帮助我们，特别是有特别需要的弟兄姐妹，每个人的生命在你面前都敞开，你也知道每个人的难处跟困境。主啊，你自己就施恩怜悯帮助我们，给我们对你有充足的信心。有时候我们会向那患癫痫病孩子的父亲说，主啊，我信不足，求主帮助。恭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同站立唱三一颂，来领受祝福。